这故事的名字叫做夺灵者号，作者马汝为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中年男子不安地玩弄着手中的咖啡杯，并时不时地望向远处的海平面。别紧张，陈先生，把我当成你的老朋友就行了。采访记者微笑着对他说。那我需要从头开始说吗？还是直接讲登船之后的事儿？他终于开了口，似乎下定了决心。您呢，最好把这个背景之类的都详细介绍一下，细节越多，我越容易将您的故事写出来啊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真实发生的。他突然激动了起来，仿佛受到了侮辱。当然了。采访者轻声道歉，请您原谅我用词不够严谨。这件事儿大概发生在15年前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5年前，刚好是我大学3年级的暑假。那个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来娱乐，而我那个做渔船生意的大伯刚好准备出海补一票，就邀请我跟他一起体验一下海上生活的感觉。我并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他了，毕竟在家中待着太无聊了，还得给父母做家务，我实在是非常讨厌做家务。那当然了，这种有趣的事情我一定会叫上我的好朋友刘宇超。刘宇超这家伙里里外外透着一股书生气，非常受女生欢迎。他呢也没有辜负自己的长相，从小到大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看书，各种各样的书籍种类都有所涉及。高中的时候我总喊他刘哥，因为那个时候作业得靠他，时间久了之后这个称呼自然也就沿用了下来。归功于强烈的求知欲，他对各种各样新奇的经历都充满了兴趣，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我同船前行。没过多久我们就起航了。我记得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但在海岸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，刘哥就有点后悔了。没想到这船比汽车还晕呢。吐完最后一点早饭，刘哥已经半死不活地躺在了甲板上。小伙子还受得了不？赵叔走过来安慰，但我总觉得他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。还行。见有人过来，刘哥马上坐了起来，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。还挺要强的嘛。赵叔笑了，转过身对我说，你大伯喊你俩来吃饭了，你们呢收拾一下就过来。我点了点头。赵叔是我大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他们俩一起出海了几十年，几乎情同手足。当我把刘哥扶到餐厅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已经吃上了，显然渔民并不是一个讲究的群体。我看了看饭桌，第一顿饭似乎还可以，并没有大伯说的那么糟糕。等后面补到货了，就几乎天天吃鱼了，你们俩呀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呀。大伯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些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活下来的。刘哥努力挤出一个微笑。哼，这小伙心态挺好嘛。大伯笑了。吃完饭呢，你们俩跟着小李逛一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晚上的话你俩就住一间吧，这船上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行，都听大伯的。我答应道。第一顿午饭吃了很久，当然那相对于几十天的午饭来说的啊。大伯跟赵叔给我们讲了很多出海的知识，小李也时不时地插上两句嘴，而另外一个船员则很少开口，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。饭后小李就带我们在船上逛了一圈，并且闲聊了几句。李哥，你是这船上的机械师吗？机械师谈不上，修点小故障还可以。那另一个船员呢？就是有着奇怪口语那个。你说小周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小子呀，是你大伯刚刚招的船员，平常不爱说话，但是很有经验，算是一个全能型选手了。我听他的口语像是外国人， 怎么又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呢？刘哥问。李哥说，哦，说不定是东南亚哪个国家的吧，估计是个有故事的人，我决定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。那，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了，实在晕得厉害就躺着，等到足够困了自然就睡着了。他笑着对刘哥说。其实这个舱室并不大的，除了一张上下铺双人床以外，只有一张桌子跟一个台灯。刘哥，你怎么样？
我还活着。
他躺在那儿轻声地说，眼睛都没睁一下，看样子正在遭受着极大的痛苦。其实他并不知道，可怕的噩梦还在后面呢。到目前为止似乎都还挺顺利的呀。采访者的话把他的思绪拉回了现实，而陈先生他的眼神再次飘向了远方的海平面，惊恐不安的表情慢慢再次浮现。他说道，
是啊，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情，那趟出海还是挺有意思的。
不用紧张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呢就当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好了。
这不是故事
啊。对对对，不是故事，那请您继续说。最初的一个多月还算顺利，刘哥晕船以及各种不适应的症状都慢慢得到了缓解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收获那天，我跟刘哥都开心极了，毕竟我们也算是出了一份力啊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每顿饭的主食都变成了鱼类。我试图跟那个叫小周的家伙套个近乎，但是计划进行的不顺利，很明显他并不是一个喜欢交谈的人，甚至可以用冷漠来形容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他几乎都不开口说话的，而即使开了口也是简单的几个词。最终我不得不放弃了跟他搭讪的计划。
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嘛，挺好的。
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航行，我跟刘哥以为自己呀、已经把海上的生活体验透了。
你们只是运气好，全程都是风平浪静的天气啊。
大伯说。小李在一旁小声说，
不能说运气好，只能说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
刘哥来了兴致，他问道，在海上会遇到不一样的天气吗？大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
小伙子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
似乎真是应了刘哥的话，当天夜里我们就遭遇了特殊的天气，所有的噩梦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深夜，我跟刘哥睡得正香，却被外面的吵闹声给惊醒了。
怎么回事？
我俩顺着声音来到了控制室，发现大家都已经在这里了。大伯见我们走了进来，皱了皱眉头说，
没事，你俩回去睡觉吧。
我跟刘哥对视一眼，并不打算离开。赵叔见我们不想走，打了个圆场说，
算了，让他们待在这儿吧，或许能帮上什么忙呢。
大伯看了我们一眼也没再说什么，就继续折腾那些设备了。
喂，什么情况？
我小声地问李哥。
大雾天哪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雾啊。
他指了指船舱外面。而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，整个海面已经被浓雾所笼罩了。
刘哥说，嗨，我还以为遇到什么风浪了，这大雾天又不影响航行，不是有雷达跟定位系统吗？
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，系统全部失灵了，似乎是碰到了某种干扰。
啊，失灵了？那通讯呢？
我惊讶地问。
也没法用了，
这动力不会没了吧？
动力还是在的，航行没问题。
哦，
我松了口气，只要船的动力还在就能开，这一切都好办。李哥嘟囔道，
这种时候怎么会有雾呢？这天气预报也没提到啊。
赵叔说，天气预报连陆地上的都不一定能预测准，更别说海上的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伯突然问道，
今天晚上是谁长得多呀？
是小周。
我不是交代了一路向北
啊，你为什么往南开呀？
大伯似乎有些生气。 可是小周仍旧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，似乎这一切跟他毫无关系。赵叔劝道，算了算了，都碰上了，说太多也没用。
李哥看到小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有些生气了，这雷达也不灵了，通讯也断了，该往哪儿走啊？
赵叔说，或许是这大雾影响了设备，等明天雾散了说不定就好了，大家呀回去睡觉吧。啊，
大家伙见在这儿也是无济于事，就各自回去睡了。但刘哥看起来并不困，他站在窗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并没有精力去猜测他在想些什么，睡意已经重新占据了我的大脑。隐约之间，我似乎听见了他在自言自语，他说，这雾是不可能影响雷达和通讯的呀。
这一夜实在是太漫长了，以至于当我再次从睡梦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，窗外仍旧漆黑一片。我问刘哥，
哎，刘哥，现在几点了？
一会儿就九点了。
早上九点吗？
是，至少手机上是这么显示的。
这怎么可能？早上九点？这外面的天还是黑的。
这正是奇怪的地方。我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，尽管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上面显示也是早上九点钟。
见了鬼了。
把衣服穿上，咱们去控制室看看什么情况。
哦。
控制室里，大伯仍旧在摆弄着那些设备，而赵叔跟李哥则皱着眉头在一旁讨论着什么。
我问道，赵叔，雷达有用了吗？
赵叔摇了摇头。
李哥苦笑着说，
哎呀，我们遇到了一件更诡异的事儿。
刘哥说，你是说时间吗？
对，你们也发现了。
是啊，都早上九点钟了，天还是黑的，这雾再浓也不至于把阳光挡住吧。
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有些担心地问。现在咱们根本就分不清方向，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，但愿能够离开这片大雾区吧。
那然后呢？没有雷达跟定位系统，这茫茫大海和迷雾有什么区别呢？
大伯最终放弃了尝试，看起来有些恼羞成怒。
刘哥突然问，小周去哪儿了？
我让他去甲板上盯着了，万一能看到其他船或者陆地之类的呢？
这么大的雾，天又是黑的，他能看到个鬼呀？
大伯说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坐着干等啊。
赵叔跟大伯说着说着就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了，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面对此刻的困境，大家都有些焦躁不安。
哎，有光啊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周的声音突然从外头传了进来，所有人一下子来劲了，都一股脑的冲上甲板。我跟刘哥也跟了过去。
在哪儿啊？
大伯刚走上甲板就问。小周往侧方指了指，那是一个黑暗中的一盏灯。采访者问道，
你还记得那艘船的样子吗？
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的模样的，它看上去很有年代感，跟我见过的所有船都不一样，更像是电影当中欧洲蒸汽时代的那种轮船。我想那应该是一艘蒸汽轮船，至少刘哥是这么说的。
在这样的黑暗和浓雾之中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艘船的？
不是我们找到他，是他找到了我们。
李哥对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喊道，有人吗？
可是没有任何回应。大伯问我们俩，你们能看出来他是哪个国家的吗？这语气听上去并不像是在考验我们。
刘哥拿着手电筒照了一番，说，雾太大，看不清他的旗帜。
还是摇了摇头。赵叔把扩音器递了过来，用这个试试。
我们喊话之后仍旧没起任何作用，船上仍旧是死气沉沉一片。
大伯说，这船有点奇怪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好像就一直在海上飘着一样。
李哥说，
哟，这该不会是一艘鬼船吧？
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
没看见船头有光吗？
赵叔说，难道那个光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似乎不是电灯发出的光，更像是某种燃灯啊，
而且除了那盏灯以外，整个船上一点其他的光都没有。
刘哥指着船头那盏微弱的灯光说，
而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，气氛一下子诡异了起来。
一向沉默寡言的小周突然开口说，
咱们还是上去看看吧，说不定他们能帮上忙的。
李哥补充道，或者是咱们帮他的忙。
众人望向大伯，似乎他也在犹豫不决。
先上去两个人看看吧，最终他还是同意了。
小周点了点头，便去准备升梯，而李哥见其他人没有动作，也只好摇了摇头跟了上去。
半个小时之后，李哥的声音从船上传了过来，
安全，没有其他人，你们可以上来了。
大伯跟赵叔对视一眼，露出了困惑的表情，但还是带着我们俩登上了船。
西班牙？刘哥突然说。
你说什么？什么西班牙？
这是一艘西班牙的船，而且挂着的是19世纪西班牙的国旗。
刘哥用手电筒指了指头顶上飘扬的国旗。登上这艘船之后，距离已经足够看清迷雾当中的旗帜了。
我有些困惑地说，为什么是19世纪的国旗呢？
你看到文章图案上那个皇冠了吗？原本是象征王权的皇冠，1981年卡洛斯国王掌权之后才把它改成绅士冠。我的第二外语就是西班牙语，你忘了？
刘哥有些得意，但是他显然误会了我问题的含义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一艘船会挂着一张19世纪的国旗呢？
你们发现了什么呀？
大伯问李哥。
真是活见鬼了，这么大一艘船上一个活人也没有，更奇怪的是这艘船上竟然没有电力系统，只有一些靠烧煤油的提灯啊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即使是仿古的游船，也会为了方便乘客而装上电力系统的，不然谁会买他的票啊？
赵叔有些难以相信。而大伯说了一句话，让大家眼前一亮，
或许它真的是一艘古董船呢、啊，在海上漂泊了很久，那咱们可真是捡到宝了。
这样吧，咱们两个人一组，带上手电筒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
说到有用两个字的时候，大伯的眼神特别放出了光彩。
望着其他人钻入船舱的兴奋身形，刘哥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怎么了？
他们似乎忘记了船头那盏亮着的灯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
我感到身后阵阵寒意。由于刘哥的提醒，我总是感觉到有人在暗处观察着我们，但是每当我转身用电筒照向角落的黑暗的时候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除了一些该死的老鼠之外。
怎么会有老鼠啊？如果这真是一艘19世纪之前的船，那老鼠早该饿死了。
或许这艘船上有很多储备干粮呢。
那够老鼠们吃100多年的粮食吗？
刘哥耸了耸肩膀。
我指了指右手边的一间船舱，
咱们进这间房看看吧。
显然我的眼光是正确的，这是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，尽管早已布满灰尘。
刘哥环视一圈总结道，
一个贵族小姐的房间。
你怎么知道？
你没看过电影啊？那些欧洲贵族小姐的屋子都是这样的，你看这边镜子，还有这些被褥。
嗨，我只看到了灰尘。
所以啊，你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看这个。
说着，他从角落的灰尘当中捡起了一件物品。那是一枚镶嵌着红宝石的戒指，在手电筒的照耀之下，即使隔着灰尘，也能够看到它的璀璨光芒。
喂，见者有份啊！
先到先得。
刘哥朝我眨了眨眼，把戒指塞进了口袋。我并没有继续追讨，毕竟这是一艘古董船，肯定还藏着不少宝贝，没必要为了一枚戒指浪费时间。
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，房间似乎在很久以前就被人搜刮过，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比如桌子上的那本厚厚的日记。
刘哥说，看这个似乎是一本日记啊，
这可没戒指值钱呢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到时候回去卖掉平分，这个先放我这儿保管行吧？
这还差不多。
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刘哥轻轻地翻开了那本日记，1853年6月21号。哟，难道这真的是一艘19世纪的船吗？
上面乱七八糟的文字你看得懂吗？刘哥
勉勉强强吧，这应该是西班牙语，但是跟我学的有一点点区别，而且字迹很潦草，我得花点时间才能搞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。
行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离开房间，我们继续往里走，不一会儿就听见了其他人的声音。
刘哥小声地说，刚刚在那个房间里有一只老鼠一直盯着咱们呢。
老鼠盯着我们？
对，就在那张床的枕头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，吓得我都不敢往那个方向看呢，生怕被他发现。
嗨，一只老鼠而已嘛，瞧把你吓的。
你不觉得很瘆人吗？老鼠一般都是躲着人的。
哟，这照你这么一说还确实有点。
大伯见我们走了过来就问，小陈小刘，你们都发现什么了？
刘哥说，发现一本用西班牙语写的日记，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这艘船上发生了什么。
大伯点了点头。而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，眼前的舱室比其他的要大得多。
这房间这么大干什么用的呀？
应该是餐厅吧。李哥指了指旁边的豪华长桌，果然上面摆满了餐具，甚至还盛着一些蘑菇状的汤。
我问道，你们做饭了吗？
李哥反问道，你觉得呢？
那这碗里的汤是？
大伯说，这碗中的汤证明最近有人在这艘船上生活过。
不可能啊，我们从船头到船尾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其他人。
或许是没办法拖走这艘船，又没有办法启动它，就搜刮了一些值钱的东西离开了。
很有可能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吧。
大伯问李哥，这艘船的状态怎么样？能开动吗？我刚刚看到下面有很多煤。
哦，说到这个，我刚才研究了一下，这竟然是一艘蒸汽轮船，当真是上个世纪的古董玩意儿。不过蒸汽机出了点小故障，
能修好吗？
也许吧，我得花点时间。
行，搞定的。
大伯，你不会想把这艘船弄回去吧？
哼，当然了，白白捡到个大便宜，再补个几十年的鱼都赚不回这艘船的钱，你知道吗？
那咱们这几天怎么办呢？
在这待着呗，搜搜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你俩刚刚不是找到一本日记吗？
翻译翻译，看看这艘船是什么来头。
我跟刘哥对视一眼，显然我们都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
连自己船的问题都没搞定，却想拖走这么大一艘轮船，不太现实吧。
但是大伯已经发话了，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。
很快大伙就分头开始行动了。刘哥决定回到船上去翻译那本日记，用他的话来说，这艘船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
我想刘哥的感觉是对的，但是那幻想中宝藏的吸引力明显盖过了恐惧感。
我决定留在船上逛一逛。
空旷的船舱异常安静，以至于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都能让人胆战心惊。
这种时候，那些该死的老鼠就显得尤为讨厌了。
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艘非常漂亮的轮船，里里外外的设计都流露着贵族一般的高雅。大部分的房间都由于长时间闲置而布满灰尘，但生锈以及腐坏的情况并不严重。这让我十分怀疑这艘船经历了100多年的岁月。
而有几间内饰华丽的船舱则显得较为干净，似乎是一直有人住着。
我告诉自己，这些痕迹是上一批偶遇这艘轮船的人留下的，并且强迫自己相信了这个结论。隐约之间，我似乎听见了人的说话声，我下意识地关掉手电，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悄悄移动。而我很快就发现是虚惊一场，那说话的声音是小周的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告诉自己不要太紧张，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呀。那声音是小周的，没错，但并没有第二个人的声音，难道是他在自言自语吗？我悄悄地探出头去看了，果然看见小周拎着一盏提灯蹲在地上，而他说话的对象竟然是一只老鼠。我甩了甩脑袋，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然而小周真的在对着一只老鼠说话呢。他说，我知道你们着急，但是我不能让他们起疑心呢。是，没错，但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吧。好好好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好。说着他站起身来，拎着提灯往走廊深处走，而那只老鼠飞快地钻进了黑暗之中。啊，这真是见了鬼了。我赶紧转身往回走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还是不要跟他打招呼的好。在转角处，我跟迎面而来的刘哥撞了个满怀。我的天哪，你可真是吓死我了。刘哥，你不是回船上了吗？圣体不知道被谁收起来了，我一个人没法回去啊。那我去找大伯帮忙吧。我已经找过一圈了，没见着，还是就在这儿找个地方翻译吧。刘哥说，我还是觉得找我大伯比较好。你知道吗，我刚刚看到小周对着一只老鼠在说话呢，而且听那语气不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跟老鼠说话，说了什么？说了一些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话。哦，说不定他有向动物倾诉的爱好，毕竟他跟人很少交流，需要找一个适当的发泄方式。或许吧。行了，别管小周的事了，咱们先来看看这日记里头写了些什么吧。刘哥说着就走进了右手边的一间船舱。我看这间屋子就很干净嘛。至少有一张干净的床。你在这儿陪我吗？刘哥期待地看着我。我反问道，现在几点钟了？下午四点啊。这天看起来可不像啊。我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天空。刘哥耸了耸肩，我在这儿睡一会儿好了，有事情喊我吧。我躺倒在了床上，感觉比渔船上的木板要舒服多了。这勉强算是陪吧，哼，你小子。哎呀，当时或许是太疲倦了，我只记得我一躺下就睡着了，并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陈先生换了个姿势叙述，显得有些不安。奇怪的梦吗，陈先生？什么梦啊？对，我梦见一个穿着华丽的欧洲女人，她看上去很年轻，可是脸色异常苍白，即使对于白人来说也确实够苍白的。我本来想问问她是谁，但是她看到我却露出了绝望而又惊恐的表情，对着我说了一通完全听不懂的语言，我猜那应该是西班牙语。她害怕你吗？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在害怕某种潜伏在四周黑暗当中的东西，他害怕那些东西会伤害我们。然后呢？老鼠，无穷无尽的老鼠从黑暗当中涌出来了，然后刘哥就把我叫醒了。看样子是刘哥救了你一命啊。确实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很容易猜测那个女人说些什么。那你觉得她当时说了些什么呢？应该是快逃命吧。说完快逃命，陈先生停顿了很久，才继续讲述他的故事。刘哥见我满头大汗，关心地问，你做噩梦了吗？
我想我大概知道这艘船的来历了。
你快说说。
我现在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这确实是一艘西班牙的轮船，叫夺灵者号。1853年从西班牙出发，载着一个名叫做布拉沃子爵的贵族前往他的菲律宾庄园。
菲律宾？
对，菲律宾。历史上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呀。
我猜菲律宾这个名字也是西班牙人起的吧？
没错，所以这个名字跟亚洲显得格格不入。
你快继续说。
日记上说，这艘船上有43个人，包括布拉沃子爵和家人，还有其他船员。显然这趟航行并不顺利啊。在经历了长达数周的暴风雨之后，他们的补给即将耗尽，并且碰上了一场遮天蔽日的大雾。
听着很耳熟，不是吗？
嗯，是啊，你看咱们现在。我望着窗外久久未散的浓雾说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们在大雾当中偶然遇见一座海岛，并且遇到了岛上原住民部落。
这又是一个文明征服野蛮的故事吗？
没错。按照这个布拉沃子爵的说法是，岛上的原住民野蛮而又原始，并信仰着一个叫库卡的神。然而这位神灵并不是很照顾他的子民，布拉沃子爵的枪炮很快就把他们征服了。尽管子爵的女儿极力反对，但他还是进行了一场无奈但是很有必要的屠杀。原住民被迫将布拉沃子爵带到了他们的神灵面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库卡神是有现实躯体的，一块来自星空的黑色巨石。
哦，听上去像是一块陨石啊。
布拉沃子爵也是这么想的，他直接把这位库卡神给搬上船了，并且把原住民的食物掠夺了一大半。日记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种蘑菇，据说是库卡神降临之后才在岛上出现的。原住民将其视为与万物进行灵魂交流的媒介，而布拉沃子爵则认为它很有营养价值。总之，他们就带上石头再次出发了。
哦，进行到这儿还挺顺利的啊，如果不算那些屠杀原住民的话。
不不不，不是的。按照日记里的说法，这场诡异的浓雾似乎一直跟着他们，并且让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。更糟糕的是，布拉沃子爵突然失踪了。
失踪了？
对，就在他们再次出发的第二天。到此为止，布拉沃子爵自己写的日记就结束了，之后的内容都是由他的女儿记载的。我直接读给你听吧。父亲的突然失踪让一切都陷入了绝境，他们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掠夺过来的食物也都吃完了，只剩下那些奇怪的蘑菇。父亲从来不让其他人吃他的蘑菇，但他现在失踪了，我只能把蘑菇分给船员们充饥。听到这儿，我说道，哎，这布拉沃子爵的女儿似乎是个不错的人呢。
这不是重点，你听听后面这一段。
我们一定是遭受到了诅咒，船员接二连三地开始失踪，甚至已经找不到一个会开船的人了。我让卡洛斯去试图让船重新动起来，但是他却破坏了蒸汽机。我不该抱怨什么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罪行降临的惩罚。现在咱们知道了这艘船经历了什么。
还没完呢，听这段。
所有人都消失了，或许我是这个船上最后一个人。我头疼得厉害，身体会不自觉地发抖，我甚至经常听见老鼠在我耳边尖叫。不过说起老鼠，他们似乎越来越多了。我问刘哥，哎，你觉得他们发生了什么呢？
不好说，但肯定跟那些蘑菇有关。
布拉沃子爵吃了蘑菇消失了，而船员们吃了蘑菇之后也消失了，这里面肯定有联系。
小李这个时候走了进来，打断了我跟刘哥之间的对话。
哎呀，你们在这儿可算是找到了。
我说道，我们或许搞清楚这艘船发生了什么。
真的吗？ 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刚好小周找到了一些蘑菇，咱们呢可以一边喝蘑菇汤一边听你们讲故事。
我真是受够了每天吃鱼的日子呀。
蘑菇？
没错，新鲜的蘑菇。
我跟刘哥对视一眼，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们心头。
当我们跟着小李来到餐厅的时候，大伯就招呼我们坐下。
哎呀，你们总算是来了，再晚点啊就只剩汤了。
你们在哪儿找到这些蘑菇的？
在船的最下层啊，
小周说。那里是不是有一块黑色的石头？
你怎么知道？
哎呀，你们怎么能随便吃这些蘑菇呢？
刘哥急了。
喂，小伙子，你可别激动啊，这只是一些普通的蘑菇，小周之前就尝过了，并没什么问题的。
赵叔说。问题严重的很呐。
刘哥把刚刚给我讲的故事一五一十的又讲了一遍。
所以你们觉得这些船员神秘失踪是因为蘑菇的原因吗？啊？
大伯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，但看起来并不紧张。
这还能有其他解释吗？
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们没有在船上生活过，没有听说过那些可怕的故事，所以把原因归在蘑菇身上可以理解。但事实上，这根本就不是蘑菇的问题，而是饥饿呀。当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之下，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的。
你是在暗示那些船员被其他人吃了吗？
刘哥直截了当地说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嘿，你们呢，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啊。
大伯拍了拍刘哥的肩膀，就跟赵叔离开了。小周端着碗问，
你真的不尝尝这蘑菇吗？
不用了，谢谢，我拒绝了。
哼，你们会吃的，一定会的。
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刘哥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小李。
哎，李哥，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啊？
啥事儿？
我想回渔船上拿点东西，但绳梯不知道被谁给收了，你能帮我们架一下吗？我们俩不会弄。
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过去帮你们弄，你们过一会儿过来就是了。
说完，小李也离开了。
我问刘哥，
刘哥，你要回到渔船上去吗？
是啊，我总觉得这艘船有些不对劲，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。
嗯，我同意。我点了点头。
我先过去把日记拿过来。
那我也去拿点东西。
嘿，
我想到之前路过一间华丽的卧室，既然要离开这艘船，怎么着不得顺手拿点纪念品呢？
刘哥白了我一眼。
哎，对了，那枚红宝石戒指你收好了吗？搞不好啊，这是咱们此行唯一的收获了。
你放心吧，我随身带着呢，一会儿这里见啊。
刘哥回答。
我凭借着记忆找到了那间卧室，门仍旧是关着的，看样子并没有被他们搜刮过。我走进卧室，发现至少有五只老鼠蹲在角落，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害怕，反而静静地在角落里盯着我。
恶心的老鼠，我自言自语。
但是这并不会阻挡我搜寻值钱古董的决心。我看了一眼墙壁，一幅画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那是一张全家福，应该正是布拉沃子爵跟他的家人。正中间的男人长着一张标准的西方人的面孔，他华丽的着装以及胸前的勋章标志着他正是布拉沃子爵本人。但是我根本就无暇关心他的长相，因为他身旁那个年轻女人已经完全把我吓到了。那不正是我之前做梦当中梦到的那个白人少女吗？这一刻恐惧战胜了贪婪，我头也不回的逃离了那个房间。
哎呀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我从来不惧怕那些妖魔鬼怪，但是那一刻我的心动摇了。内心深处，我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把我跟那个少女联系了起来，所以她才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，并且警告我。
陈先生眼中的恐惧越来越浓郁，采访者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。
你觉得是那块陨石吗？或者说所谓的库卡神？
我不知道，也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了。
我第一次意识到这艘船是如此大，以至于我一路狂奔了好久。终于我在尽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
李哥，
他看起来有些紧张，
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
没去哪儿，绳梯你帮我们弄好了吗？我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是不要告诉他比较好。
绳梯？什么绳梯啊？
李哥，我之前不是拜托你帮我弄一下那个绳梯吗？我们想回渔船上休息一下。
有吗？
哦，我可能忘了。不过为什么要回渔船呢？就睡在这儿不好吗？
李哥，这艘船有点诡异，我还是回自己的船比较好。
那我可能帮不了你了，船长说了，所有人今天都得待在这艘船上。
船长？你是说我大伯吗？
对对对，你大伯。
他为什么让我们待在这儿啊？我去问问他。
大伯的奇怪要求让我感到很困惑。最好问问他去。
李哥，你知道大伯在哪儿吗？
李哥耸了耸肩膀。没办法，既然李哥不知道，我只好沿着船舱一间一间地找过去。不过诡异的是，我找遍了整艘船都没有发现大伯的影子，甚至诏书也不见了。我想到了那可怕的蘑菇。事到如今，我赶紧往刘哥那儿去，只有他能帮我了。当我慌里慌张地找到刘哥的时候，他也正在一脸惊恐地找我。我抓住他的肩膀说，
刘哥，我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儿。
你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？我敢保证，你遇到的绝对没有我看到的东西诡异。
啊？
刘哥的表情把我吓坏了，我决定先听他说。我在房间的床下又找到了一本日记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写的。
澳大利亚人？为什么这艘船会有澳大利亚人呢？
你自己看吧，他是用英文写的，应该能看得懂。他把日记递给了我。下面我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下日记的内容。当我跟我的团队在迷雾当中碰到这艘西班牙轮船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们得救了，但很显然，这艘船上的人比我们更需要救赎。或许他们已经得到了救赎，天才知道啊。我在一位女士的房间里找到一本日记，很庆幸我的祖母教过我一些西班牙语。从日记上来看，这些西班牙船员遭遇了可怕的事情，并且显而易见，跟那块黑色石头以及那些奇怪的蘑菇有关。我在船舱底部找到了那块石头，它的四周已经长满了那些蘑菇。我猜测，这是一块来自太空的陨石，并且携带了某种特殊的菌群。那些惨遭屠杀的原住民一定是发现了那些蘑菇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，才把这块石头当作神灵供奉起来。很不幸，那个愚蠢的布拉沃子爵贸然食用了这些蘑菇，这导致了他的失踪或者其他可怕的后果。希尔斯博士，2004年6月3日。
2004年6月3号，这是一个月前写的日记啊，怪不得感觉这艘船最近有人住过。那这个希尔斯博士又去哪儿了？
你接着往下看呢。刘哥不安地说。日记上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一艘19世纪的蒸汽轮船，不论是从它的外形还是原始的驱动方式来说。但是在某些舱室，我找到了人类生活的痕迹，并且绝对不会超过一年，这说明有人发现过这艘船，并且没有带走它，或者说告诉全世界。我猜测应该是附近的渔民吧。不过更奇怪的是，这艘船上竟然有如此多数量的老鼠，而我并没有发现可供它们生存的食物。难道它们以那些蘑菇为生吗？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实验对象了。
希尔斯博士，2004年6月4日。
弗兰克那个蠢货，我让他去弄一些蘑菇作为实验材料，但是他却把它们当做了食物。也怪我没有警告他那些蘑菇可能存在危险，但愿老天保佑，他们会没事。虽然弗兰克自愿充当了小白鼠，但本着科学的态度，我依然捉了一只老鼠来做实验。
但是那该死的老鼠对蘑菇毫无兴趣，甚至有些抵触。那既然如此，这些老鼠是靠吃什么东西生存下来的呢？
2004年6月5号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弗兰克今天早上突然失踪，就像布拉沃子爵跟他们的船员一样。我们找遍了整艘船，没有他的影子。我真该一整夜都盯着他的。黑夜已经持续了整整5天，伴随着那诡异的浓雾，这打破了我们所有熟悉的自然规律。我怀疑我们进入了某一片神秘的海域，又或者说跟那块陨石有关，我不知道。雷达跟通讯系统仍旧没恢复，我感觉我跟我的团队似乎被这个世界抛弃了。2004年6月6日，为了尽快揭开谜团，找到弗兰克，我决定强迫老鼠食用那些蘑菇，但是却遭到了一场激烈的抵抗。在挣扎的过程当中，那该死的老鼠咬了我一口，鲜血滴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蘑菇上。可是老鼠的反应开始发生了变化，它开始疯狂地食用那只滴了血的蘑菇。为了观察它的反应，我整夜都在那盯着。我终于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在午夜左右，那只老鼠的身体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，并且越来越大。它的毛发开始脱落，表皮变得光滑起来，四肢也在迅速的生长。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当中，那只老鼠变成了我。没错，变成了我，至少外表看起来跟我是一模一样的，除了它没有穿任何衣服之外。那只变成我的老鼠似乎对此早有准备，它迅速拿起桌上的手术刀试图攻击我们，并且大声叫喊一种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，似乎是俄罗斯语，可是我完全听不懂。卢克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，试图控制他，但是却很不幸地让他窒息而死了。说实话，我对此还是挺高兴的，至少解决了我的身份危机。我想这并不能算是谋杀，更何况我们还在公海上呢。2004年6月6号，昨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思考了一整天，或许有一种解释能够说得通。那块陨石带来的外星菌类使那只老鼠的身体发生了变化，至于为什么会变成我，我猜应该跟我滴在那蘑菇上的血液有关，那里面包含了我的 DNA 之类的信息。而布拉沃子爵跟他的船员们也食用了这些蘑菇，而且蘑菇很可能已经被无处不在的老鼠们污染了，所以说他们并不是失踪了，而是变成了老鼠。这下我总算是知道弗兰克去哪儿了。2004年6月6号，我们在每一个船舱都呼唤了弗兰克的名字，然而有太多的老鼠响应我们，这不禁让我担心起来，到底有多少人类变成了老鼠被困在这艘船上啊？为了找到真正的弗兰克，我们设计了一整套方案，最终锁定在三只老鼠身上，并且准备用弗兰克之前为自己储备的血液依次进行尝试。很幸运，第一只老鼠就是弗兰克。当他说出我女儿名字的时候，我松了口气。我们决定离开这艘船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只要远离那块陨石，就能逃离这片浓雾和永恒的黑夜。我知道这艘船上有太多迷失的灵魂，也许他们应该被拯救。这艘船的秘密太有价值了，我绝对不能冒险让它流传出去。我们就把这个当作科学所做出的必要牺牲吧。我原本担心弗兰克会反对，毕竟他有很严重的圣母情节，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赞同了。或许成为老鼠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吧。日记到这儿就完全结束了，而我已经完全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能解释得通。刘哥指了指窗外的浓雾，我想到了那些盯着我们看的老鼠，竟然都是一个个的人类呀、啊！
他们饥饿的眼神或许并不是想吃掉我们，而是想成为我们。
刘哥说，
或许这个时候我不该说这个，但是你的大伯和赵叔他们都吃了那些蘑菇啊。大伯跟赵叔已经失踪了，而且小李也变得非常奇怪啊。我不安地说，
你是说他们已经……
对，很有可能，而且小李也没有帮我们准备绳梯，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
靠你们自己干什么呀？啊！
大伯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吓了我一大跳，而他的身后则跟着小李和小周。没什么，哎，大伯，你的口音怎么变得那么奇怪啊？
啊，哼，作为一个老外，能把中文说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
一种不祥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。你是谁？刘哥直截了当地问。
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呀，你的手里正拿着我的日记，左边那本。
你是希尔斯博士？
正是。
他轻轻地鞠了一躬，而大伯的身体做出这样的动作却显得十分怪异。你们不是离开了吗？怎么会？
说来也是惭愧啊，那个该死的欧洲人假扮弗兰克欺骗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是在我跟其他人闲聊的时候听到了我女儿的名字，这个狡猾的家伙。
然后呢？
他一个个的偷袭了我们，并且强迫我们吃下蘑菇变成恶心的老鼠，而那些海盗朋友则夺走了我们的身份，并驾驶着我们的船离开了。
他露出了咬牙切齿的表情。我很抱歉。
不用，毕竟我们现在有你们呢。
啊！危险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
你们当然明白我什么意思，我现在的模样你们还猜不到吗？我需要你们的身份和船，这样才能离开。
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不用担心啊，总会有下一批迷途的水手来到船上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借用他们的身份。
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？
我当然可以。
说完他向小李和小周使了个眼神，然后后者拿着刀具走了过来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哀嚎从走廊尽头传了过来。弗兰克这个蠢货，我早就告诉他只要吃一颗蘑菇就行了。
卢克，吴，你俩待在这儿，确保他们吃下蘑菇，我去看看弗兰克的情况。
希尔斯博士看了看我们就匆匆走了。
吴，你是个中国人吗？怪不得你模仿小李的口音那么像，我猜之前在船舱看到的就是你吧。
你很聪明啊。
吴耸了耸肩膀。但你似乎还是之前那个小周。
我对卢克说，中文是很难学，但是我很有语言天赋，不是吗？
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变成中国人模样的外国人吗？
没错，上一批来到这艘船的是两个中国人，我变成了其中一个。但现在还没有取得另一个人的血液样本的时候，我失手把他推到海中了。我只好驾驶着他们的船回到大陆，寻找一批合适的船员带来这里。
所以那天晚上你违背我大伯的意思，一路驾着船往南驶去，你是早就计划好的？
哼，你别说的那么轻松好吗？你完全无法想象这几个月以来被你大伯呼来喝去的日子有多难熬。
卢克狠狠地说。几个月？你明明只离开了一天就回来了呀。
吴疑惑地说。
我只离开了一天？没错。或许这迷雾当中的时间跟外界不太一样。
刘哥插嘴。真是个聪明的男孩，可惜我们没工夫跟你聊天了。你在这看着他们，我去船下面弄点蘑菇去。
卢克对吴说。你去吧，没问题。
我跟刘哥对视一眼，卢克这会儿已经移开了。二对一呀，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反抗的机会了。
正当我们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吴突然说道，
你们想不想平安无事地离开这里啊？
当然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
吴的话把我们弄迷糊了。
听着，我只是他们雇佣过来的中国向导和翻译，我之前跟他们并不认识，而除了我以外，这个团队刚好是六个人。
跟我们一样？
刘哥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没错，跟你们一样。所以你觉得他们会留一个身份给我吗？啊？我很怀疑，八成我会跟你们一样变成老鼠待在这儿。
哦，所以你想跟我们一起逃走吗？
没错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再活下去的概率。如果你们没意见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偷偷的溜上渔船离开这儿。我跟刘哥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他说的对呀，对于我们两个第一次出海的人，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会安全得多。那好，现在我们就悄悄地去甲板上，不要发出声音。
喂，你们想去哪儿？
卢克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快跑啊！于是我们就疯狂地往船舱后面跑去。我就知道这该死的中国向导是不能相信的，早就该把你变成一只老鼠。卢克在后面恶毒地吼叫。咱们分开跑，一会儿去甲板上汇合。吴再次大喊。我跟刘哥听了他的话，就往两个方向跑。唉，当时那个逃命是我人生当中最惊险的一次逃亡。在那漆黑的轮船上，下一秒就有可能碰到那些疯狂的外国人。采访者问，请问为什么要分开跑呢？当时有这必要吗？那个船舱一共有三个出口可以逃到甲板上，而卢克只能挡住一个出口。吴很清楚这一点，这增加了他逃脱的几率啊。
你也早就猜到了这一点，对吗？
陈先生转过头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很幸运，顺利地逃到甲板上了。
那请问是谁
没有走运呢？痛苦的表情浮现在陈先生的脸上。
刘哥没有。
当我跑到甲板上的时候，吴已经放下了绳梯。快下去，他朝我大喊。
可是刘哥还没到呢，他来不了了。
接着我就听到身后的船舱内传来打斗的声音了，紧接着是刘哥绝望的求救声。
难道咱们就这样丢下刘哥不管吗？
如果你去救他的话，我保证不会等你的。我很确定他会怎么做。我转身望向船舱，那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，我需要在好友跟逃命之间做出一个抉择，而我选择了后者，这让我之后的15年都生活在悔恨之中。我至今还记得刘哥那绝望的声音。那一刻我难过的哭了出来，直到我最终失去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而那诡异的雾气也早已散去，只是渔船上的其他人都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陌生的吴。我们回到大楼之后，吴便消失了。我猜他在躲着我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只有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从那天之后，我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埋藏在心里，从未告诉过其他人，直到今天。而这个就是所有的经过了。
听到这儿，采访者由衷的称赞。
哎呀，陈先生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故事。这不是故事，你要我说几遍呢？他轻声说，并没有大声强调。但是现在我反倒希望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了。
我想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问您，您方便回答一下吗？
你问吧。您回来之后，有没有再次去寻找那艘船呢？我原本是打算这么做的，但是这片海域如此广阔，找到一艘船的概率有多少呢？更何况雇佣一艘船出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，我还有一个家庭需要去养活。
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采访者微笑地打断了他。
这是我欠他的债，只能下辈子还了。
那么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，您还会选择抛下刘哥先走吗？
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只是一个残酷的假设呀。或许我会选择回去救他，
但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老鼠，慢慢的在那艘鬼船上腐烂。我想刘哥也不愿意看到我陪着他一起遭受厄运吧。
采访者说，或许原本是不忍心，但是我想啊，他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。陈先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，似乎并不明白为什么采访者会这样说。
你说的没错，变成老鼠的滋味确实不好受，在昏暗的船舱里连尖叫都变成了吱吱声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一生都像在这一副恶心的老鼠躯体当中度过。每一天他都盼望着他的好友回来找他，将他从那艘被诅咒的船上救出来，而他的朋友似乎没这个想法，甚至忙着把这个令人绝望的故事卖成小说。
说到这儿，采访者掏出了一枚镶嵌着红宝石的戒指放在了他的面前。
这是我跟刘哥在那个欧洲女人房间里找到的红宝石戒指，你怎么……
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痛苦地摔倒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开始扭曲，棕色的毛发从皮肤上迅速生长出来。他绝望地看了一眼桌上的咖啡，似乎明白过来了，但是他的嘴巴里面只能发出奇怪的吱吱声。
采访者轻声说，你的债已经还清了，我的朋友。
好了，夺灵者号演播完毕，作者马汝为，由大凯为您播讲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